主战争。你知道大卫啊，一定是和他的子弟兵一同进入荒野战争，所以大卫很多人心。我们在这历史上有一个人，这样那个人就是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他不切夺夺自己的心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去打仗吧，我靠后面就死了。他一定身先，他一定是身先士卒，他一定是，对吧？他先进入荒野战争，然后他的所有的他的这个子弟兵就跟着他到经过荒野战争，就大卫也死了。所以后来呢？大家去求大卫，你不能去攻，因为你是一个太大太大的目标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有一个战略，然后呢，约雅和其他人也出去和谁打仗呢？也出去和亚撒龙打仗。那么亚撒龙的战场在哪里呢？以法莲山地，我忘记是过了一个半河，以法莲山地，不是约旦河西的，是约旦河东，在哪里我们不懂。但是反正我们就知道到底有什么事发生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在纠结，就大概如果没有计算错的话，总共他逃避他的儿子四百一年三两年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他写了好几首诗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第一章的表里面，这个管教的将领，你看见他最少第三篇、第四篇、第五篇、六十三篇、二十八篇、二十五篇、三十八篇、六十一篇、六十二篇、一百零九篇、一百九十三篇。那我想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一次只是点到为止，我们只点到那个天的线，所以等到大家回去二零年了，好好的把这个时间一走一走的度过，而且好好的默想过，好好的每一次都查了。大家觉得那什么意义？这个其实是非常方便的。你知道啊，这个斯布根呢，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大卫的宝藏》（The Treasury of David）。那么他是把150篇呢，每一章每一节都仔细的查过，你可以赶紧照着他的来做。而这个东西现在是个 public domain， 意思就是说，你上网你一定可以找到，你一定这个没找到翻译版了。那么你找个英文的，你找个英文以后，你把我们现在所介绍的书，你好好的读一读。那么你好好的就把那个里面每个字每个句都好好的查过。那别忘了，大卫的书如果我们花一年把它好好读过，那才真正的明白，才真正能进到大卫书里面的感觉。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只能抛砖引玉，我们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，没点。所以呢，我想在这七篇里面呢，选一选其中的三篇，我们很快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说，在那个时候，亚撒龙呢，大概解决什么样的功课，大卫呢解决什么样的功课。我们看第三篇，诗篇第三篇。诗篇第三篇啊，你看这里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，这就是，所以这个题目很清楚了，很醒目。所以你看内容的话很清楚，这个很明显的就说出那个时候他躲避亚撒龙的，他怎么样在神面前寻求苦力。这第三个，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！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他得不得什么帮助？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就是叫我抬起头来，被儿子革命，被儿子追杀，叫他抬不起头来。但他们说。是我的荣耀，用我抬起头来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就从他的圣里面，我躺下，我死下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所有同样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 佛法求你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救我，用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摔碎了恶人的牙齿，救恩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这个百姓就造反了，这个百姓完全在他的里面。但是你看，是不是对，他们就是什么感觉？都托付给他，但是那个大卫失败的人，大卫觉得蒙羞，现在全部守在他身上，非常的沉重。这些百姓们就离弃他，很虽然这样，一次是什么产业，永远是什么产业，一次受托，永远受托。所以大卫，大卫在最，他能够投进去，他能够说愿你赐福给我，所以就那个时候。那刚才呢，63篇我们读过了。我想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好吧再看一下25篇。25篇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请你不要叫我羞愧。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的必不吃亏。他又觉得等候的等候，你记得吗？他上从前在旷野里面就等候了，而一等就是5年，这次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凡等候你的必不吃亏，唯有那无故其先到的必要吃亏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。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，请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本古以来的传言了。请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大家记得吗？他50岁的时候犯的罪，他说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以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他没有错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导引领谦卑人，将他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传示到他。耶和华，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的罪。很清楚的是，一下你看见大卫认罪，他自己知道，他完全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谁信了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。下面一句话非常宝贵：耶和华以敬畏他人听命，他必将自己的约赐给他们。是这样，如果就在旷野里，如果他被追赶，如果他能够享受什么亲密，耶和华以敬畏他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给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羊的里拉出来。求你拯救我，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。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。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，请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你痛痛的恨我，请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自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愿纯正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神呐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愁苦。因此他自己是愁苦不迫，但他所关心的是什么？他所关心的是权利，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产业？所以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愁苦。这些百姓为什么没有愁苦？这些百姓跟随亚哈龙为什么没有痛苦？ 这些百姓弃绝大卫，未尝他们没有出口。所以这个是神啊，使你自行作业，脱离他一切的痛苦。所以这是另外一层时间，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知道大卫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好，我想太多了，我们再选一篇就可以了，38篇。第一句话就叫你想起第六篇了，这个和第六篇第一节是一模一样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拿单告诉大卫说，好了，他告诉拿单说我有罪，他承认罪，然后下面呢，下面很快的神就很快答应他，很赦免他，但是呢，一不至于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用一个不语。所以在第六章里面，你看你一开始就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梦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日中惩罚我。那梦是呢，不要忘记他犯罪了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他仍旧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好像那个病啊，一直没有好。不要因为这个病死，但这个病还是一直在他手上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就看见许多时候病是神最好的朋友。那因着这个病，你叫大卫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然后第二节，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，你的手拿住我。那这个是因为是身体的，因为是精神。对于精神来说，他的儿子追杀他，是等于什么剑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成。这里肉是真实的肉，意思这里不能完全把它理解了，不能，这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成。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得安宁。所以今天你看见那个罪的果子还一直继续在那里。到现在不错，他没有死，可是病还在他身上。第四点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透又难，我疼痛大大减轻，终日哀伤。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一完成。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，我就哀痛。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。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。那紧锁我命的设下网罗，那想要害我的口是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诈。但是呢，下面他写了功课，第四节、十三节。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话。你看见吗？实际上，现在在正面上给大卫有一个正面的感觉。但当然免不了的，要听见很多很多闲言闲语，明白吗？你如果完全没有人会说你的话，如果你坐在宝座上没有人会说你的话，现在你下了台了，现在你流落了，现在你落难了，每一个人都要落井下石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你光听这句话的话，你更不能做肉体。你现在呢，他是一个功课，三耳牙口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我如聋子不听，是喇叭不开口。我如不听见人，口中也没有回答。耶和华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呐，你必应允我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从人的面前转到神的面前。我曾说，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；我失脚的时候，他们向我夸耀。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藏在我内心。什么叫跌倒呢？就是我要回，很少你不回答，很少不为自己表白的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，但我的仇敌